创世纪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世人需要安息，是因为疲倦，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安息是因为完成了创造的旨意和工作，因此心满意足，安息舒畅。神在第七日歇了的是创造之功，他从此不再从无到有创造新的东西，直到第八日让他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并带出了基督里新造的人和新天新地。但神从未停止护理之功，他做事直到如今。七在圣经中表示完全，在创造的过程中，神七次宣告好，七次宣告事就这样成了。在第七日安息，并赐福给第七日。在希伯来原文中，神在前六日都是用七个词宣告结束当日的创造之功，而第七日则是先用七个词宣告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又用七个词宣告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庄严而完全。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本可以在瞬间造出宇宙，但却特地把创造的过程分成了七日，显明他是有秩序有计划的神。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是因为在这一日神创造的旨意完成了，做工的目的实现了。同样，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赐福也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圣徒的实际也就显明了出来。神特别将第七日分别为圣，用来表明神创造的旨意。神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要人和万物因着他的安息而进入安息，没有劳苦死亡的烦扰。摩西律法中关于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的定规，都是为了让人在这些日子中不断经历神的信实，享用神的安息。基督的复活使教会首先进入了安息，而新天新地的永远结局完全实现了神在起初创造时要万物进入安息的旨意。前六日都以有晚上有早晨做结束，但第七日却没有，表明这安息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造天地的日子原文是造地天的日子，侧重在地的被造。耶和华的希伯来原文意思是我是或自有拥有，也就是说神是自己存在的，他是永恒的存在，既不是被造的，也不依靠任何别的存在而存在。我是和自有拥有原文是同一个词，神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向世人启示他是自由拥有的，表明神与人的立约关系。圣经从来不去证明神是存在的，因为那是在浪费时间。神一直在那里，永远在那里，需要被证明的是各种被造物的存在，这与现代人的思路完全相反。现代人认为各种被造物一直都存在，需要被证明的是神。但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都知道神是确实存在的， 因为他们经历了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分开红海，赐下玛纳。想要证明神的，都是没有经历过神的人。凡是经历过神的人，是不需要证明神存在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的希伯来原文是对神的普遍性称呼，强调神的伟大和能力，显明神是创造宇宙的全能者。古代巴比伦、埃及、荷马史诗都有用多个名字称呼同一位神的习惯。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二章第三节是创造的概述，第二章四至二十五节则是人受造的详述，为第三章人的堕落做铺垫。这种平行故事是希伯来文学中刻意使用的手法。古代中东的碑文展示了类似的文学风格，首先简恶地称扬统治者的英勇行为，继而详细记述特别的胜利。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本节详述第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人的情形，组成人体的所有元素都是从土中来的。人的身体死后被分解，又重新归于土，与动物并没有不同。只有神的生命气息才能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成为有灵的活人，有道德的观念、灵性的需要和永生的渴望，生来就有敬拜神的倾向。人和动物的不同乃是灵，死后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灵命的长进，而不是只关心满足身体的需要。亚当自意是人，与红土发音相近，只有原因不同。神的创造不像各种异教神话中那样复杂而离奇，而是非常简洁。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的祖先。而撒旦对神计划的破坏，是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神的救法是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东方是相对于摩西写创世纪时的迦南地，可能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神设立伊甸园的目的是为着安置人，他不只是创造人，也负责妥善的安置人。今天每个重生信徒所面临的环境，也都是神按着他的美意所安排的。伊甸园是快乐的地方，人的受苦并不是神的本意，相反的，神要人靠主常常喜乐。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在伊甸园中所预备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让人得着供应和满足。神创造了人的灵与魂与身子，他也同时预备了悦人眼目的大自然来满足人的魂，预备了果子来满足人的身子，预备了生命树来满足人的灵。神不但让人享用他的所事和所作，也预备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让人有机会运用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两棵树代表人与神的关系中只有两种拣选，带出两条道路，导致两样结局。一，吃生命树的果子，代表拣选神，接受神的生命，一生与神联合，根据神的生命而活，结局是永远与神同活。人堕落以后与神隔绝，一心靠自己满足魂和身子，灵却永远得不着满足。人若与神恢复了准确的关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起初的预备就会恢复在人的身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并且能在新耶路撒冷重享生命树，得着灵与魂与身子的完全满足，完全活出神的形象，恢复神造人的目的。二，吃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代表拣选自己，拒绝神的生命，一生凭着人自己的知识和标准来决定善恶，解决问题，结局是必定死。分别善恶的树，原文是树，知识，善良的，邪恶的，可以像蛇那样解释成这棵树可以带来分别善恶的知识，也可以解释成这棵树可以用来识别人的善恶，或吃这棵树的果子表示人要自己识别善恶，也可能这几种含义兼而有之。善恶包含品质、经验与道德上的好坏。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这四条河发源于伊甸园，到了园子边缘分成四道。这四条河的顺序可能是从东向西排列，都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美索不达米亚及两河流域在于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一带，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比逊意思是喷出，哈斐拉意思是沙土地。比逊河和哈斐拉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在何处。珍珠、红玛瑙，今天已经不能确定翻译为珍珠、红玛瑙的物质具体是什么，只知道金子、珍珠、红玛瑙都是贵重之物，将来也出现在新耶路撒冷，表明神起初的创造是丰富的，将来的重造也是丰富的。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人的生活环境中有丰富的贵重之物，但人却并不看重，因为时刻享用神的人是不会把物质的丰富放在心上的。只有远离神，不能享用神的人，才会追求用物质的丰富来填满自己的心。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基逊意思是飞溅，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在何处。古时可能不是旧约其他地方所指的非洲埃塞俄比亚，而是阿卡德文，指加色人，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山上。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原文西底杰，亚述就是古代亚述。幼发拉底原文是伯拉，是西亚最大最长的河流，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区，流入波斯湾，在旧约中通称大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所流过的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神在伊甸园供应人，满足人，但并没有让人好逸无劳。神是创造的神，也是做事直到如今的神。人既有神的形象，就不会甘心于无所事事。修理原文可译成工作、服侍、耕种。看守原文意思是照顾、守护。修理看守是神给人的第一份工作，这工作不是为了糊口，而是运用神所赐给的智慧、能力和意志，执行神所托付的管理权柄。将来，神的仆人在新耶路撒冷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管理神的创造。15-17节是神与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神作为伊甸园的主人，把修理看守的工作交给亚当自由负责，报酬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条件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耶和华神吩咐他，表明从历史的开始，人就有顺服神的义务，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绝对真理。可以随意吃，表明神给人充分的自由和供应。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神希望人善用自由意志，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凡事只要能容神一人，有不暇之人，我们就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随意去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圣经并没有说人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不能分辨善恶，也没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能给人分别善恶的能力，更没有说神不想叫人学会分别善恶。实际上，吃的行为本身会分别善恶，不吃的后果就是善，吃的后果就是恶。因为一，不可吃是神的命令，不吃代表顺服神，吃代表背逆神。二，不可吃的命令并非出于神的自私，因为所有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甚至包括生命树。如果人偏偏要吃那不可吃的果子，表明贪心、不知足和不感恩。三，不可吃的命令并没有带着解释，表明神要求人在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也能无条件地顺服神。四，不可吃的命令并没有靠天使来把守执行，表明这是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机会。没有自由、没有选择的顺服，并不是甘心乐意的真正顺服。五，死，包括人灵性的死，也就是灵失去功用，与神隔绝，也包括人离开生命的源头之后，肉身逐渐走向死亡。最后，包括将来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叫人死的，并不是那果子本身，而是人背离神，离开生命的源头。六，不可吃的命令和必定死的警告，是从反面引导人去做正确的选择。死是人不想要的，生命是人所想要的，因此人应该知道当拣选生命树。但神从一起初就不强迫人去做拣选，神只是告诉人正确的拣选。人若愿意体贴神的心意，自动自觉地拣选神，才是神所要得着的儿子。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在人类发明一切文明制度之前，神首先设立了婚姻制度，是要用婚姻来成就他荣耀的计划。那人独居不好，是创世纪中第一次出现的不好，不是因为神的创造不完美，以致亚当的能力不足，因为亚当一人就能为所有的动物起名，不是因为伊甸园的工作繁重，所以需要配偶帮助，因为夏娃并没能帮助亚当修理看守，反而陷入引诱，坚守自盗。也不是因为亚当一个人太孤单，因为亚当与神和众天使同在，绝不会孤独。更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生养众多。因为神完全可以造出成千上万的人来，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因为一个人并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成为神要得着的儿子。一个人闭门修炼出来的柔和、谦卑、爱心是经不住婚姻试炼的，必须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才能真正铁磨铁磨出刃来，生命长成神儿子的身量。人只有在磕磕碰碰、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中，才能真正学会舍己的爱，学会背起十架跟随主。这十架不能想背就背，想扔就扔，因此婚姻是盟约而不是合约。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生一世，而十架如果太多，我们背不动，因此一个配偶就够了。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离开了神的旨意，婚姻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人在经济、情感、生育、陪伴方面的需要。一旦人的经济独立、情感变化，不要孩子，或者精神足够强大的时候，离婚就成了家常便饭。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比较准确的译法是，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用土所造成，原文是完成时，意思是用土已造成。命名表示拥有主权。神要亚当为动物起名，表示赋予他管理动物的权柄。亚当能称呼各样活物的名字，表明他被造时就有分辨动物种类特征的智慧，不需要学习就已经有足够的智慧与神同工。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给动物起名，必须认识它们的本性，才能有合适的动物分类。亚当有高度的智慧和知识，他可以使用几个字来形容每一种动物。对于他所用过的名称，不但不会混淆或重复，也不会忘记。但是亚当的灵性让他明白，这些动物都不是合适他的配偶。他需要的是另一个有同样生命的、有灵的活人。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外科手术。亚当不会缺少一条肋骨，只要保留完整的骨膜，取出的肋骨会重新长出来的。肋骨是移植骨头的最理想来源，因为如果骨膜及周围的肋骨膜未发生损害，人类的肋骨可以再生。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肋骨可以指胸前的肉或骨，是最接近心脏的部位，表明丈夫和妻子平等的地位以及亲密的程度。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因此女人和男人有同样的生命，是平等的。神就像新娘的父亲，亲自领女人到男人面前。他是父亲，介绍人，也是证婚人。亚当和夏娃被造时并不是婴儿，已经成熟到可以结婚的年龄，但他们的实际年龄却不到一秒钟。同理，神也可以用24小时造出看起来像经过许多亿年演化的宇宙。争论七日的创造到底是七个24小时还是七个漫长阶段，在神的大能面前并没有实际意义。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女人，希伯来原文是从男人一词衍生出来的，代表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人的性别是由 XY 染色体决定，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 XY 染色体各有一条，所以第一个女人的细胞必须从第一个男人身上取出来，第一个男人的细胞却不能从第一个女人身上取出来。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男人和女人都带着神的形象，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男女的性别差别也是神所造的。在神的计划里有不同的分工和角色，高举男权主义或女权主义都不符合神的心意。本节原文的形式是诗，是圣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也是人类的第一首情诗。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神的旨意里，人要离开父母，因此聪明的父母应该帮助子女在心理、属灵和经济上独立，自己直接与神建立关系，而不是总让父母替他们做决定、负责任。不懂得让子女离开自己的父母，常常成为子女婚姻的难处，给子女的家庭带来纷争。人必须先离开父母，才能长大成熟，与配偶成为一体，然后同心孝敬双方的父母。夫妻之间要彼此沟通、了解，在灵里有同样的心思意念，才能真正联合。二人表明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的。成为一体，表示灵魂体完全的联合，不可分开。神所设立的婚姻乃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借着婚姻使人长成神儿子的成熟身量，并表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不是用婚姻、家庭来捆绑人。多配偶、同性恋、离婚和婚外恋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人堕落之前，里面是纯净的，所以并不羞耻。羞耻感是因着犯罪而来的，里面不对了，外面就不对，人就产生了羞耻感。男女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之内，二人成为一体，彼此同心，坦诚以待，没有任何隐瞒掩藏，并不羞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